我又来啦这次希望能够把它讲完我每次都讲不完我的信息今天很开心哈，这个又看到一些新人了跟上次不一样了为你们高兴哈，这个丰富实在是一个很会多结果子的教会耶、yeah! 跟旁边讲说丰富很会结果子哦今天很开心，今天来这里一起分享。那么其实我已经几天没回家了，本来昨天该回家，但是昨天临时我的爸爸突然间住院。那我前两天去参加一个营会，这营会是我们教会大概3年前开始的一个新的福音的外展的工作。那么我们想把这个光照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们就挑战我们教会的同工找出一些有别于传统的福音方式。所以我们就决定这个今天的时代是商业的时代，那么基督的信仰教会应该建立在职场教会不单只是要在一个教堂里，教会应当要进到职场。所以3年前我就找了一个企业，跟这个企业主谈一谈，是不是有可能让我们有机会。那这企业主是基督徒哈，他已经开这个公司开了20年了，大概有60个员工吧。我们就跟他谈，他北中南三地都有公司，跟他谈。那他说该怎么做呢？我说我们一起祷告吧。所以我们就3年前我们大概就每个中午我们就跟他的这个高阶的主管、总经理副总阶级的一起祷告哈。那就寻求神的心意慢慢神给我们一些带领，所以我们就决定要在企业里面建立教会不是办公室小组是企业就是教会，所以我们把整个企业当作教会牧养那当中有基督徒有非基督徒，非基督徒我们就传福音。那感谢主，这个企业主是基督徒，不过他跟我讲说这个我没做过不晓得会不会这个在我公司里面做这个，万一信仰的冲突造成大家的对立怎么办所以我们蛮谨慎在做这个事。所以我就在我的传道同工组了一个团队，那征召有负担的人我们就开始去学习怎么样以这个企业顾问管理公司之资进到教会里面去所以后来进到企业里面进到企业里面去然后2年前我们就开始帮助他做教育训练，员工教育训练。我们在这个教育训练的当中，我们不翻开圣经的，但是我们所有的内容全部是从圣经来的那但是我让他知道我是牧师所以我们开始他的这个，去年我们就办了一个他们的亲子所有员工的这个共事营。然后我们陪这个企业走了3年，这3年来他们经历很多的风风雨雨，很多竞争者啦，业界的攻击挑战那逐渐这个公司被我们文化被我们影响，所以去大概2年前开始，这个企业里面他们遇到任何重大决策他们会邀请牧师，就要听牧师的意见那我们就带他一起祷告。那有竞争者恶意的攻击他们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们说要爱你的仇敌哇，你知道在教会里面讲这个还可以，但是企业里面是爱你的仇敌，就是跟自己的银两过不去，你知道吗去年我们办了全公司包含家属的共事营，那我们把体验教育的元素导进去，然后我们的员工也去学习，我都去学一些企业顾问的课程，然后回来以后就跟圣经结合，然后重新消化，那变成一个圣经价值化的企业训练。所以这个企业主去年就在所有的员工面前就宣布说，我们聘请牧师当我们公司的顾问我们公司的牧师。所以我去年开始就一个礼拜有一天进驻那个企业，带着我的团队，那从本来开始的领导团的祷告会，那现在逐渐演变成为公司员工可以自由参加的聚会。那过去的2天我们就办了一个高阶主管的教育训练那这个教育训练里面我跟他们讲说 你们很会赚钱，赚钱的事我不懂，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们公司要有灵魂。什么是你公司的灵魂？那一般的就是以盈利为目的，但是我们的公司不一样，我们公司应该有一些不一样的价值跟意向啊，愿景啊，这个是直接讲叫愿景，然后 vision 啊。那么，所以昨天我带领他们说啊，这两天我带领他们所有的里级以上的干部一起去思想，我们要什么样的公司文化？那当然我会引导他们嘛。后来他们决定一件事情。我们要彼此相爱，耶，哈利路亚。所以就好啊，彼此相爱。什么叫彼此相爱呢？他们就说我们要有一家人的气氛。其实我老早就铺很多梗在里面了。那所以我们找了几个他们要在他们企业里面的精神，但这所有的企业的精神是符合圣经价值的，爱啊，爱做出发，然后。他们有一个精神是丰盛啊，而且要共享啊，要产生影响力。所以整个三年来，整个企业价值从盈利开始转换哈，转换。那么上帝很动工在里面啊。第一年进去的时候，他们业绩成长50%，第二年成长75%，今年预计要到130%哈。哇，很感谢主哈。那越这样做，他们就越发现哇，基督化的价值是原来是可以在这个锱铢必较的这个商业行为里面，好，那原来做生意可以不要那么现实的哈。那么前两天的营会里面，他们讲到，我就问他们说，什么叫一家人？我们定义一下，那谁是一家人？他们说那我们的员工是一家人啊。我说 OK， 那 part time 的呢？ part time 也是家人啊。好，远亲好了。那离职的呢？离职的，这个要想一想，离职的是不是我们一家人？我说是啊，那家人，你们像你们丰富讲的嘛，一日丰富人，终身丰富魂。我说一日公司人，终身这个公司魂。他说哎，不过这个，那如果跳槽到竞争对手那里去呢？说家人跟你吵架了还是家人？他说啊，这样子哦，他们就开始讨论，最后他们说。我们决定要爱就爱到底，耶！我想也要耶一下，耶！来耶一下好不好？耶！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这个价值是三年来的耕耘，把基督化的价值影响他们，让他们认同。最后，即便是不信主的这个主管们，他们也觉得这个价值是非常好，他们觉得这个基督的。文化虽然我还没有信耶稣，但是我觉得非常好啊。但是虽然他没有信耶稣，他已经在被影响。那我再跟他们分享，要爱就爱到底嘛，因为圣经上讲说耶稣爱属自己人，就爱他们到底。哇，他们刚开始其实的确挣扎的，你知道吗？挣扎的，为什么啊？竞争对手也要爱哦，哦，那个每天在市场上杀的你死我活的也要爱哦。哦，我说耶稣就说要爱你的仇敌啊，他们还是不明白。我说。哎，你没有听过和气生财吗？你没有，你如果改变一个敌人变成你的朋友，不是更好的事吗？为什么都要是敌人呢？难道就只有敌人才可以竞争吗？不可以是朋友吗？哦，哇，他们突然想通了。哎，对呀，哦，那怎么做呢？我说那就再看看啦，我们努力看看。所以这些价值就开始影响整个企业的文化。所以最近我们花了一些的心力在开拓这样的市场，不是只是在做教会，不是只在教堂里面做教会哈。我想我们教会跟丰富教会其实是蛮不一样，但是我很喜欢丰富教会，因为我们不一样，我就很喜欢，因为你们有的我们没有，所以来的时候就觉得很开心哈，可以被祝福，各个方面都可以被祝福哈。所以跟你们讲这个见证，跟让你们丰富这样一起开心哈。我们现在尝试原来牧师是可以当企业顾问的，我也没有想到有这么一天。不过压力真的很大，到底叫我在台上讲道蛮容易的哈。我已经当了10多年的牧师了哈，整个全时间侍奉了快要20年了。那但是要转换一个职场到，其实我们大部分每天经遇到的不是教会生活，而是。不是教堂生活，而是商业模式的生活， 那么既然教会说要走出围墙，那牧师自己不走出围墙，怎么去鼓励弟兄姐妹走出这个教堂的围墙呢？啊，所以我觉得很为这个高兴啊。那所以我过去几天就是带领这个。那我们下个月这个公司就有一个全公司的共识营，包含家属都来，因为我们现在有个概念，公司要好不是只有员工会赚钱，他的家庭生活、他的全人生活都要被照顾，所以现在他们的共识营就包含家人、妻子、小孩都来的，啊，那我们就安排各种活动，有体验教育的活动，什么活动，那教会的团队进驻带他们整个，那这次最更棒了，过去两年是我当讲员，现在我就过去的这三天里面，我就训练这些里级以上的干部讲我给他们要讲的东西，哇，把这个讲章的内容给他，叫这个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讲基督化的价值，耶，哈利路亚，他讲他就会 catch 到，你知道吗？因为我们讲要成全人啊，不要放弃关系啊，要爱到底啊，这个都是教会里面圣经里面的东西，哇，现在他们觉得这个很好啊，哇，要爱就要爱到底，所以他们就讲说，哦，我们现在回到家也是这样做，我们跟我们的员工相处，现在我们的气氛很好，以前的业务单位彼此竞争，现在我们彼此成全，我们就想看到他好，看到他成功，哇，你看这个公司就难怪他业绩会成长，回过头来就告诉他说，圣经里面都有讲啊，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哇，这个原来圣经这么好，哎，那有兴趣吗？这个要不要来认识耶稣啊？所以我们开始做这样的事情，为我们祷告哈。那过去几天我就是在做这个事。那昨天刚营会结束，其实你知道，跟这些企业界的人，这个晚上哪有时间回去睡觉？那么一直聊天，一直聊天，对不对？一直分享啊，他也会尽量问你啊，啊，这样，那所以也没什么睡觉了。那昨天回去，我爸爸就突然间，我爸爸九十几岁了，那个肺炎，就昨天晚上突然住院，啊，所以昨天晚上我就还没回家，就带着行李再去医院住。所以今天早上来的时候，我就跟秀聪讲，秀聪啊，你有没有带 B 群啊？我们秀聪随便从口袋里都可以拿出各种不同的维他命，没有想到今天他竟然没有带，结果他就拿一个东西给我，给你看一看，这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讲到要喝蛮牛，我马上把他拍一个照回去传给我们教会的林宝叔，给他刚都在讲林蛮牛，没有啦，因为蛮牛里面有 B 群。所以你看刚这样子嗨，就是因为喝蛮牛，哇，觉得很有意思啊，真的上帝很有意思。所以等一下我如果胡言乱语的原谅一下，几天没好好睡觉。今天要跟你分享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的道理。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的道理，我想每个基督徒都知道，对不对？啊，我们身上还有十字架，对不对？有 K 金的，有钻石的，有木头的，项链都有。但是，你是不是活在这个十字架的人生？什么东西使我们得救？也许你跟我一样，我当初我到教会是因为我在做生意，然后我很想知道这个各式各样行业的人，特别那个行业里面的杰出的人，他们是怎么成功的，所以我想去学一些东西。那我找来找去就找到有一种人，我觉得蛮想学，就是牧师。这个牧师蛮厉害的，礼拜天大家不睡觉，不赖床睡觉，一大早跑到教会听你念两个小时，最后口袋要掏出钱来给你，然后还说谢谢谢谢谢谢，请为我祷告。哇，我觉得哇，这个厉害啊，这个厉害，去学学看牧师是怎样做生意。因为以前没有去过教会啊，搞不懂教会在干嘛，结果后来听一听以后，哇，这个牧师真的超级厉害的。真的很厉害，来了两个月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听不出他的秘诀在哪里，但是听听哎，这个福音不错哦，然后来慢慢有机会就信耶稣。那么今天我们认识耶稣，我们是因着什么入门？好像你跟我一样，如果你也许你跟我一样，刚开始有一个某一个目的去教会，然后觉得那个目的蛮不错，让你认识这个信仰。但是我今天要提醒你的是， 使我们得救的不是医治，不是成就，不是那些技能，不是那些神迹，使我们得救是耶稣基督他自己，这才是真正的关键。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所以你到父那里去不是借着神迹，你到父那里去不是借着圣经知识，你到父那里去不是因着辛勤服事，而是因为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道理。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虽然简单，蛮有能力，因为那是我们得救唯一的道路、唯一的道理。 Amen。 啊，所以每个基督徒应该要对这个东西，要对这个道理要非常的熟悉哈。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2:1-5，我们一起读哈。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好，你看保罗在讲这段话的时候，那么他说我到你们那里去，到哥林多教会，没有用高言大志来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说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马丁路德这个改教家哈，很重要的一个改教家，如果没有他兴起的改教运动，也许我们今天还坐在天主教的教会里面。那么他说什么是神学？真正的神学是对上帝的真正的认识存在钉十字架的基督中，不是存在我刚刚讲的那些。无可厚非，我们刚开始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透过各样的方式来认识上帝，但是如果你的信仰还是停留在当初吸引你进教会的那些东西的话，那么而不是耶稣基督自己的话，那么今天是你可以要调整的时间。你必须来到上帝的面前，唯靠耶稣，唯有他自己。这是马丁路德他的解说。保罗他的背景是什么？保罗他会说方言，他有属灵恩赐，保罗有能力赶逐污鬼，保罗行各样的异能，甚至手被毒蛇咬了他不会死，保罗有提到三层天，经历到神的奥秘，保罗有成功的宣教职堂经验。保罗不单只是一个懂圣经、生命好、愿意侍奉主，而且他的服事是有果子的。那个果子就是他宣教职堂，他到各地开拓教会，他称作外邦人的使徒，他攻克己身，他三次跟神求把他的刺挪去，但是神没有挪去，他没有，因为神没有听他这个祷告，他就挫折，他就灰心，他没有，他反而照样侍奉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多少人来到神的面前是要神能给的东西，而不是神自己。有一首老诗歌啊，叫众人用尽主的国度，十家少人福，对不对？然后后面歌就是祷告祝福都要，那要求他一点点就怨言很多。哈哈，众人涌进主的国度，但十架少人富。为什么涌进主的国度？因为那里有荣耀，那里有祝福，那里有缺少的得供应。但是你要求他背起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跟随主的时候，就很少人了。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所以教会的成长不单只是人数的成长，更盼望是每一个神的儿女是背起十字架走十字架的道路。保罗他祷告，这样一个外邦人的使徒，他如果求神说，哎呀，我身体有软弱，为了侍奉的缘故，求你把它挪掉，理由充不充分？充分。但是神没有挪去啊，神没有啊，对，神没有挪去。你们现在也在准备建堂，我知道大家非常的投入，而且有在进行，但是也遇到一些困难。 其实七年前我们搬到美孚教会搬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有类似的经验，不过当时我们不是建堂了，我们是租找场地了，因为我们的场地跟你们一样也是在地下室，然后也是太小了不够用，我们要换一个场地。我们当时找七年前我们找到新的场地，在那个找到之前我们找五年我们用尽了各种的祷告，甚至房东已经不跟我们签约，那好房东他说不要签约，你们随时要走都可以走，我们五年都没有签约好房东他可能想我们走不掉结果我们用了禁食祷告、连锁祷告、行走祷告、各种祷告都祷告过了，就是找不到。怎么会找不到呢？有一天我们因为场地太小，我们礼拜天去对面的学校借教室当儿童主日学教室，承办人员问说你是哪个单位来借，我们同工说对面的教会，那个老师说我在这干十多年了，我不知道对面有一间教会我们已经在那里八年了你知道我同工回来跟我讲句话，我起来心来就无助了你知道那时候哈，我们出来开拓教会也不错啦，其实我想怎么可能这样呢，你去问问台中的教会都知道我们教会是谁，怎么会隔壁的邻居不认识我们？有没有这种教会？有，教会界这种教会可多了呢。教会成长欣欣向荣，但是隔壁邻居不认识你，甚至隔壁邻居讨厌你。很多教会是，你知道教堂建筑物在很多的这个房地产买卖上叫做闲物设施，跟火葬场啊、殡仪馆啊差不多，你知道吗？很多社区不喜欢。据我所知，教会要成功在社区里面建立教会的很少，因为你想也知道嘛，一个像我们现在那个社区大概3000人嘛，那我们的教啊，等一下再讲啊，那你知道一个教会。如果礼拜天你家的社区来陌生人100个人在你礼拜天在你家进出，你要不要？不要讲说非基督徒啦，基督徒都有压力嘛，对不对？我也是社区的主委，如果我的社区我所管理的社区有这样，我礼拜天压力很大，那我是基督徒的，那不是基督徒怎么想啊？所以那时候我就跟我同工讲，我说为什么我们祷告五年神不垂听？很简单的道理，就是我们祷告不是神的心嘛。那我们建教会怎么不会是神的心？教堂太小，人数增加要更大，怎么不会是神的心？后来因为发生这个事，我就回过来想，我说是啊，我们蛮悲哀的。我们在教会界大家都觉得我们也还不错了，那但是呢，我们隔壁邻居不认识我们，可见我们没做什么好事去影响隔壁，我们做好事都做在基督徒身上了。所以我跟同工讲说，我们开始改变，我们那些同工们重新想，不要用人数坐不下做祷告的理由，要用你为什么需要一个新场地来影响这个世界。我们开始这样重新祷告悔改，重新祷告，第二天就找到，在我们场地的对面1999年就空在那里，到2007年我们找到，都是空的。每天在那里进出都不知道对面有个场地。我签下来以后马上就后悔，因为那是一个社区的地下室，所以进出要经过管理室。啊，我昏去了，我死亡的气息马上就出来了。我光光一个一个登记到晚聚会已经结束所以我被逼着要去跟社区建立关系。刚开始真的是流血流汗了，感谢主啊，过程今天不讲了哈。那今天我们已经存在那里7年，我们教会不是闲物设施，我们教会是增值的设施我们现在那个社区要卖房子都会带房仲会带买家下来看一看，哦，你如果买这个社区，哦，你爸爸在家里，哦，你死都会再来这里教会，哦，免钱，哦，你太太全职妈妈带小孩来参加读书会，哦，你小孩暑假要参加营会，啊，你还要学英语来家嘛免钱，学语打嘛免钱，哦，赚到呢，哦，真的吗？哦，我们的社区现在是没有空屋的， 耶，哈利路亚！现在我们教会的会有进出不需要登记，哈哈哈！我是美福教会，好，请进，请进。没有啦，不然没有那么他们把门禁交给我们管，我们自己决定谁可以进来，谁不可以进来。感谢主啊，我们终于是好邻舍，我们终于照亮这个世界哈。那这是我们教会在做的。但是如果你问我，我告诉你，我其实蛮害怕的。当一个牧师要每个月参加管理委员会，然后去报道，然后那些人会来。你知道我崇拜的前半年，我每天崇拜敬拜一开始，我就拿一个分贝计到处量，要低于法定标准。我们不要扰邻嘛。其实蛮不容易。我其实关起门来自己做教会比较简单嘛，干嘛压给？然后最刚刚又讲那个见证，现在更厉害了，进到企业里面去了。本来是进到社区，现在跑到企业里面去。为什么这么做？就是为福音的缘故。不是照自己的意思，照主的意思。攻克己身，在教堂里面门关起来讲圣经蛮容易的，因为讲久了就会。你讲二十年讲一样的道，你也是会啦。我跟你说，你不要觉得我太厉害，因为我常常讲嘛。你常常讲，你就很厉害，熟练嘛。但是要挑战自己，跨出舒适带，为福音。如果今天上帝挑战你，跨出你的舒适带，你会去吗？你会去吗？啊，我听到粉圆说会，我有记起来，有认识你。保罗，他有很多的东西可以夸，他也有一些属灵的能力经历，但是他有这么多属灵的能力经历，他说我在你们当中定义不夸别的，只夸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道理。为什么？因为这些成果都是由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开启的。医治、更新、读圣经、讲道、美好的团契关系，这些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做核心，这些都会过去。只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才是这一切的核心。保罗很聪明啊，所以你要做一个聪明人，跟你旁边人，你要做一个属灵的聪明人。 Amen。 圣经上讲说，神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看到什么？你看到是神的儿子，还是我们可以得到万物？保罗的焦点不是万物，而在基督。今天我们信仰的焦点在哪里？耶稣基督。很好啊，奉父教会非常棒哈，你们牧师教得好。不愧是宽中牧师。请传话跟他讲说，我有说他很好。对啊，他不用我说他好，他就是好，好就是好。呀，哥林多教会他有两个文化在这个教会啊，在那个哥林多这个城市里面。好，其实传福音哈是一个文化的转变。各位不要把传福音当作是一个宗教的战争。其实传福音是文化的转变。我做这几年来啊，这七年来我做社会工作哈，透过教会做社会工作哈，我发觉在我们的老人日托信耶稣的比例大概是三分之一，哦，那么我们的妇女的事工大概信是四分之一啦，哈，25%。我发觉一件事情啊，福音接受福音是文化的转变。其实在座各位大部分像我一样，就是来自于一个所谓佛教的家庭。但是你问我佛教什么名字，就是那一个吧。啊，那佛教的那个论述是什么？就是假财。你搞不清楚，但是你认为你是佛教徒。为什么？因为你来自于一个所谓佛教文化的家族，所以遇见庙要拜一拜，其实你搞不清楚那个是道教还是佛教。你以为你是佛教徒，但是你也是在修金，修金不是佛教哎，啊，你弄不清楚。但是我说我是佛教徒，为什么？因为是文化， 我活在这样的群体中，所以我要，我如果离开这个反这个文化，我的压力非常大，甚至我可能被冠上一个背叛祖先。可是问题是，圣经上也讲说要孝敬父母是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啊，那为什么不拜这个神就变成背叛祖先？这个逻辑在哪里？当然了，就是要拜拜给他吃啊，死了以后要给他吃了哈。这个，他把这个，我们就把这个文化，把这个孝顺跟宗教连结以后，那个就变文化。你不做这个事，你反对这个文化，你就被奉行这个文化的人，他们会有给你压力哈。其实你问他真正信什么，他搞不清楚了。所以我觉得福音是一个文化的转变，文化是很重要一件事情。文化就是一群人共同认知跟做的事情，简单来讲就是文化。我们的老人日托，我们特别设计的中间有一天没有日托，但是那一天我们安排一个老人小组，然后老人小组都是老人日托的志工，所以他们每天来就一天，哎，突然间没有日托，但是哎，怎么又看到同样人都在同样的地方？然后他就坐下来，然后哎，伯兰庆姐他诗歌啊，对了，老人日托也会做运动啊，也会带动这样唱一唱，以后啊就起来分享、啊、久了，他以为他每天都在参加日托，其实中间有一天是小组。而且这一天更棒，礼拜三更棒，因为平常好多人哦，一个老师那么多人用，现在十个人有一个老师，哎，没办法，这样叫我们教够了，较焦丢这样。后来慢慢，哎，也拥抱，然后也关心人，然后觉得哎，这群人做都是好事啊，也没有不好啊。慢慢觉得哎，也是，我们也孝敬父母，我们清明的时候嘛，做追思礼拜啊。导导的人啊，不卖白货啊，穿下就麻烦的呀，嘛是赶快啊，不来参加追思礼拜啊。慢慢就，你要不要信耶稣？我每天都已经在这里听这些、看这些啊，好了就信了。因为这些你知道，所以为什么我要到企业里面去？我就在做文化的转变。三年来，我们发现从一个盈利的文化，从一个各自努力、彼此竞争的文化，开始转变成为彼此支持、彼此相爱，然后关心这个世界，不单只有盈利。这是文化的转变。当人在文化里面转变之后，他要接受这个文化背后的上帝，那么就比较容易了，因为他已经认同这个文化的价值。那我绝对有信心，基督的文化绝对有信心，绝对有信心，因为这是真理嘛，这是创造主他的文化嘛，所以试试看哈，跟你分享。那么哥林多的城市里面有两种文化，一种文化就是重智慧的希腊文化跟期待神迹的犹太文化。这个哥林多前书1:22，犹太人要的是神迹，希利里人求的是智慧。保罗如何在充斥的这种两种的文化里面去告诉他们基督的文化呢？那么希腊人的文化是讲理性智慧的文化，所以他们追求智慧，智慧最高，哲学。但是问题是，他们会发现一件事情是，用人的智慧是没有办法认识上帝的。为什么？因为上帝的道理是创造者的道理，人的智慧发挥到极致不过是被造者的极限。如果这张椅子是我造的，这张椅子发挥到极限，顶多它就是认识我的屁股长什么样，我的背长什么样，他不知道我长什么样，因为他摸不到我啊，他只能让我坐，让我靠，所以他最多能认识的就是这样而已。他用尽他的极致，他认识的不过是他所能探索到的极致而已，他探索不到在他以外的东西。人也是一样，人被造者如果用自己的智慧，没有创造者的启示，单靠被造者的聪明智慧跟心力是找不到上帝，除非上帝启示。 Amen。 所以希腊人求智慧要认识上帝没这回事，你认识不到完整的上帝。那么犹太人呢？犹太人求神迹，犹太人知道有一位神，但是犹太人对神的认识不正确，犹太人求的是神做的事，不是神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小心哦，很多基督徒求的是神做的事，不是神自己哦。 所以众人涌进主的国度，因为那里有很多荣耀不错的东西，信仰的东西，但是十字架少人负。为什么？因为背起十字架跟随主，要致死老我，要舍己。那犹太人要的就是这个，犹太人就是他从这些神迹奇事想要认识上帝，而不从神自己去认识上帝。马丁路德，刚刚我跟各位介绍过，马丁路德说要真正的认识上帝，唯有透过钉十字架的耶稣。圣经讲，不单是马丁路德说，马丁路德是学从圣经学来的。圣经说，我就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得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你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修道者，但是你不借了耶稣基督，你修不到道，因为道是耶稣基督自己。所以这件事情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是非常重要。十字架是很吊诡的哈，所以人想不透的，你知道吗？十字架上面有什么？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赤身露体，他是卑微低下哈。这个上面是美化过了，这个图啊。其实耶稣在上面的时候，第一个体无完肤，被鞭打，体无完肤，为我们的罪受鞭打。然后他没有这个布来遮羞，所以他是完全赤身露体，体无完肤，暴露在世人的面前，而且被高举在十字架，大家都看得到，毫无隐藏的。这么丢脸，这么卑微，这么羞愧，但是十字架却成就最荣耀、最伟大的救恩。最羞辱的景象被拿来成就最荣耀的救恩，这是十字架的吊诡啊！吊诡就是它的矛盾啊！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十字架在我们的里面，因为我们是凭着这个道理得救的。所以耶稣基督说，我们要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他。在你里面是有十字架复活的能力， Amen。 那么十字架上面没有威吓的言语，他就是默默不出声，像被待宰的羔羊。但是当他透过十字架复活之后，所日后千千万万的基督徒尊称他是主，甚至愿意为他牺牲生命。无声却有声，无力却有能力，失望却有盼望，这个是十字架。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拥有十字架的能力，因为你是永恒在你的这个刹那中彰显，你是宇宙当中唯一一种生物让永恒可以在刹那中彰显。我们一个人能活过100岁，就整个时间来讲，整个历史来讲，不过是刹那，但是在我里面却有永恒。不要妄自菲薄，不要觉得你信这个啊就是一个宗教了，也没什么了，每个礼拜天来教会太可惜了。这个信仰，你若是真实的背起十字架跟从主，让你在卑微当中被尊贵，死亡当中看见复活，绝望当中有盼望， Amen。 没有任何的事物可以限制你，如果你背起十字架，如果你活出十字架的能力。所以既然你有十字架，你为什么不走十字架的路？什么是你的十字架啊？我的老板啊，我的兄长，哎呀，我的家人，我家人不信主，我每次在教会他们就逼迫我，他们是我的十字架。其实你去看上下文，耶稣说叫我们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前文是彼得怎么样，当这个耶稣说他要受死，然后彼得说啊，千万不可，千万不可，有没有？然后彼得耶稣就说，撒旦退到我后面去，对不对？因为你体贴肉体，不体贴神。后面就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前面有个上文，有一个典故，那个典故就是什么？爱自己。所以背起十字架，不是说你的十字架是那些逼迫你的人、讨厌你的人与你的仇敌。那不是你的十字架，你的十字架是你在面对这些逼迫你的人，面对这些压力，面对这些患难的时候，你要选，或者是诱惑，你要选择体贴自己还是体贴上帝。体贴上帝的这一段挣扎叫做十字架的道路。我不想要骂人，但是 又很想骂，又不想神说要饶恕你的仇敌，但是他太可恶了，饶恕吧。然后心里想，但是又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哇，这个很挣扎，这个叫十字架的路，就跳恰恰，三前两后，哎呀，走两步退两步。但是你不要以为这样是失败的，我告诉弟兄姐妹，我告诉你，十字架的路常常是往前几步又后退几步，因为他总是在跟我们的老我在挣扎，我们的老我总是想控制我们，但我们总想摆脱他。但是我告诉你，你要致死老我，唯一靠耶稣基督，你没有办法靠你的能力，连你的能力都没有办法为你效力。所以很多人弄错了，很多人弄错什么？哎呀，今天我不够圣洁，哎呀，我刚刚骂人，哎呀，我现在很软弱，很软弱啊！小组说，哎，不然今天排你带敬拜。哦，今天不行啦，今天不够圣洁啦，等我圣洁一点啦，下个礼拜好不好？啊，那你要怎么样才圣洁？我回去祷告三天，祷告三天就变圣洁了，这么厉害？那你不需要耶稣了。如果你可以叫自己圣洁，你不需要耶稣了，就是你没有办法圣洁，你才能依靠耶稣。所以我们得救，是因为我们是在做罪人的时候，耶稣为我们舍命啊。不是我们成功啦，表现很好，我很圣洁，耶稣选我选我，我蛮不错的哈。不，其实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没有一个可以夸口说我做得够好了。所以你现在今天很软弱，今天不圣洁，回去祷告一个礼拜以后就可以圣洁了。哇塞，有够厉害的。但我讲那个意思说靠自己啦。哦，努力，哦，努力，努力，不要生气，不要生气，不要骂人。好啦，我今天不会骂人了，今天没有骂小孩，这个礼拜没有骂，可以带敬拜了。你弄错了，你知道吗？马丁路德说，人往往在黑暗、罪恶的极深之处，在那里遇见荣耀光明的耶稣。你越以为你光明，你就找不到耶稣。就是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罪大恶极，我们软弱，我立志不骂小孩，偏偏又骂。刚刚在教会牧师已经为我祷告，出去马上就骂。刚刚在牧师为我祷告的时候，你在吵什么啦？牧师，主啊，帮助他爱他的孩子，看见他的孩子。阿门，阿门，阿门！你麦克差了，阿门，阿门！我都不不输嘞，我要祈祷，这多难得！你这差啥的耶？这不就是我们吗？这不就是我们吗？感谢主，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就是这样。但是我们在最软弱的时候遇见耶稣，软弱不要让你逃跑。这个世界上有一种错误，教会界有一种错误的教导，让我们误以为我们要拿着自己的圣洁才能够来到神面前。当然你说，哎，牧师在讲很奇怪的，人若不自洁怎么能见主的面呢？圣经有讲，对不对？对，我告诉你，是的，你来到主面前要圣洁，但是圣洁不是靠你自己，是靠主，不是靠你自己，你明白吗？你说，主啊，我真的觉得自己没办法了，但主你也知道，我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那主啊，我只有依靠你，我不能依靠自己去，不准骂，不准骂，不准骂。主啊，但是我做不到，我投降了。主啊，我投降了。哎，奇妙哦，在那时候遇见上帝哦，遇见上帝，你因为被上帝爱满足之后，你发现，哎，我可以拿我最好的出来了。明白吗？其实你拿最好的核心是上帝，是倚靠主，不是倚靠自己，那是不一样的东西。虽然你仍然努力练唱诗歌，要把诗歌唱好，但是一个靠自己，一个靠上帝，外面人看不到，只有你知道。但是久了就知道，看果子就知道。哦，那么十字架里面没有支持他的群众，没有可以跟兵丁抗衡的军队，但是他在十字架上战胜了死亡和阴间的权柄。这些定耶稣死的兵丁用什么？用死亡，用死亡的威吓跟权势，死亡是他们的武器。他们以为他们靠着死亡能够把这个神的儿子定死。撒旦也在旁边偷笑啊， 门徒在旁边，哇，撒旦旁边耶，但是耶稣第三天复活，胜过死亡，以为死亡是他们的武器，最厉害的武器，但是耶稣得胜，这是十字架。所以基督徒在患难的时候可以赞美啊，基督徒赞美不要弄错，赞美不是跟神换糖果。哎呀，你看，听说赞美是最好的，所以哎呀，我现在遇到困难了啊！对对对，现在学会不要埋怨，用赞美，赞美就可以怎么样？赞美就可以不会遇到困难啦，耶！所以我就赞美，赞美，赞美，赞美，赞美，赞美，赞美，赞美，赞美，弄错了。保罗刺都没有，也没有挪走，神也没有听他的祷告，但是保罗照样侍奉赞美神。赞美不是因为你，也不是因为你有什么标的物需要上帝听，赞美只是因为神配得赞美。你不赞美他还是配得的，因为他是真神。他之所以是神，不是因为你的赞美他才是神，是因为他是神你才要赞美。不要弄错，你知道吗？有时我们就用属灵的宗教行为来造神，如果那个神能够被你造出来，他就不是真神，你才是神，因为你可以造嘛。明白吗？所以你明白了，你说啊，我境遇很不好，我很软弱，但是神我还是可以赞美你，因为我软弱你还是神啊，不是因为我软弱你就不是神啊，你要认清这个道理。哦，好，他死了却复活，十字架上有愚拙，却彰显神的智慧；十字架有软弱，却彰显神的能力；十字架上有羞辱，却是神的荣耀；十字架有死亡，却带来生命。这就是吊诡，这是十字架的能力。所以基督徒顺境的时候感谢赞美主，基督徒逆境的时候照样可以感谢赞美主，因为他们有一个在十字架上面胜过阴间和死亡权势的主啊，这个主是我的主。 Amen。 所以我很喜欢讲一句话，你的困难不会活得比你久啦。你明白吗？因为你有永生嘛。我说你是宇宙当中唯一一个生物永恒在刹那当中彰显的人嘛，所有的事物都是刹那的嘛，就历史而言，但是你有永生啊。哎，不要妄自菲薄。哎，你跟旁边讲，哦，你很厉害。啊，当然不是你厉害啦，因为耶稣在你里面厉害啦。 Amen。不要失去信心，不要上胆，没有盼望，想十字架，十字架本来一面就是没盼望的，自然的，正常的。但是感谢主，我们有十字架，所以我们有复活，我们有耶稣，我们有盼望。 Amen。 嗯，好。所以依靠智慧的希腊人，他没有办法理解卑微死亡的十字架怎么会显出神的大能，彰显神的荣耀。这又他卡想了想想无啊，当然啦，因为你的他卡是被造的嘛，有限的嘛，对不对？那么依靠神迹的犹太人没有办法相信，不彰显神迹救自己的耶稣，怎么可能是世间的救主、勇士的君王？当然啦，犹太人求神迹，希利人求智慧，这两个都不能带你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认识上帝，荣耀的神。常常隐藏在苦难跟卑微中，这是十字架。你会在苦难的卑微与卑微当中发现荣耀尊贵的上帝。所以哈利路亚，现在环境不好，哈利路亚，可以发现上帝了。当然我并不是苦难神学的拥护者啦。好，这世界上有两种极端的神学对比，一个是荣耀神学、成功神学，另外一个就是苦难神学，一个强调信耶稣有成功，一个强调信耶稣要受苦。啊，我不是这两种神学的拥护者，我是十字架神学的拥护者。十字架上有苦难，但十字架上有荣耀。 Amen。 因为圣经的道理是唯有靠着耶稣基督才能够到父那里去，唯一一条路。所以不需要promote 那个苦难，也不需要 promote 成功，我们要追寻的是耶稣基督自己。所以在中国有一个有名的宣教士叫戴德生，戴德生非常有名的话，但是我们都是常常把人家断章取义。 他讲说，如果有千条性命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如果千磅的英镑不留下一文不给中国，那因为我们是华人嘛，耶！原来他为我们华人付上这么多，又出钱又出命。人家最后那句话讲说，不是中国，乃是基督。之所以付上生命、付上代价的原因，是因为基督。哎，这个话很有道理呢。我们爱人是因为他可怜吗？如果我们爱人是因为他可怜，他不可怜的时候，我们就不爱了。我们在标榜我们的怜悯心，我们做了很多很多词汇工作。说因为他很可怜，因为他很穷，那富人不需要耶稣吗？有钱人不需要耶稣吗？所以我们爱人不是因为他穷，不是因为他可怜。你如果觉得他穷他可怜，其实你是高高在上去帮助他的，那不是真的爱啊。耶稣的爱是走一样的身份、一样的地位，甚至比你还卑微，走到你的身边，这是耶稣的爱。不是那些东西，乃是基督。 Amen。 所以你为基督受苦，你爱他没有得到当得的回报的时候，你感谢赞美主，你心中满有喜乐。你不会看他给你笑脸你就开心，看他拒绝你你就难过。你侍奉不会看人来听，人多听你讲道你就开心，人少啊怎么那么少还不来，请假也不会打个电话来，这什么嘛，不尊重小组长。你知道我一出来侍奉，我给自己定一个志愿，不论人多人少，我的侍奉是一样的。有一次很有趣，我从出来，所以我有一次当小组长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当全时间的同工，我就听过我们有一个姐妹啦，她就跟我讲，她说：“终身我最欣赏你，就是主日听你讲，跟小组听你讲都是一样的。”讲我让我告大声。我一直都是这样态度，一个人要听我讲也是一样的，不会说一个人就一人版、豪华版、完整版。有一次我去一个团体的聚会，他邀我，他很久半年前就跟我定时间了，因为我平常都去那个团体帮助他，所以就是大概十来个人，就是查经嘛，哈，就是灵修。有一次他就给我定了 schedule， 我就按着 schedule， 然后有一天，哎，怎么不在公司里啊？在彰化的某一个就是一个会议中心啊，我还带我一个同工去说，啊，走，我们今天去分享啊，成更了。然后他就问我说，钟哥，那今天有多少人？我说过去大概都十多个人嘛，这样啊，就停好车就走进，哎，看见有个人在接我，就走进，我越走越不对，你知道，我走那个叫什么，那个鹿港啊，有个统一度假中心，有一个会议中心哈。就是啊，怎么这么多人在跟我打招呼？我觉得很奇怪。他们一打开，哇塞，一千人！我讲完了！我心里面设定是十个人，怎么突然变一千个人？周连华坐在下面，我讲哇，这叫感谢主，感谢主！因为我一向就管你是一千个人还是十个人，我准备都是一样。所以你知道吗？侍奉啊，不要大小眼。侍奉不要大小眼。但是当然，不管是人多人少，其实我们是侍奉主，是侍奉主。为什么你都可以一样？因为你侍奉的主，十个人的主跟一千个人的主也是一样的主，是同一位主。Amen。所以我们当然拿一样的态度侍奉啊，对不对？哦，所以你知道吗？要弄对，不要弄错，不要追求耶稣基督以外。当然神把他的儿子连同万物白白的舍了给我们，但是请注意，如果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那个万物，所以你追求万物不追求神的儿子是错的。荣耀的神在苦难与卑微当中彰显，所以耶稣说，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盼望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信息，每一个人生命是一篇信息哈啊！讲到杨宗生是什么人，他就是一个信息啊。刚刚秀聪介绍我，其实秀聪是我的小组长，你知道吗？二十年前我刚信耶稣，二十几年前的时候，他们已经是团契的同工了。 我就刚信耶稣，他就带着我到处去为人祷告，为人服事。所以秀聪这是我的前辈。好，欸，我为什么要讲这个突然忘记，我刚前面讲什么？蛮牛喝的效力过了。啊，我前面讲什么？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刚刚秀聪就介绍我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代表我的生命有什么信息，你的生命有什么信息？你可能被耶稣医治，但是人透过你被耶稣医治看到耶稣吗？上帝听你的祷告挽救了你的财务，但是人看到的是你从财务危机解决，还是人看见耶稣？ Amen。 要让人看见耶稣啊，要让人看见耶稣啊。我们好多时我们见证都在见证我的丰盛，不是在见证耶稣，最后只是奉耶稣的名。你知道 我教会有一个姐妹，有一次她讲见证，讲了大家听完，就他们都是年轻人啊，小青少年，听完以后很多人都很害怕，说奇怪，讲见证讲完大家很害怕，她说哦，因为她讲那个鬼啊怎样怎样怎样怎样，多恐怖啊多恐怖，我们听得都皮皮错。我说你有别说呢，怎么讲见证讲到变成人家都记到鬼，没有记到耶稣？因为他说哇，鬼很厉害，鬼厉害，最后我祷告鬼就跑了。哦，感谢主感谢主。你讲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十分之九都在讲鬼很恐怖。很多时候我们讲见证不都是在讲这些？所以让你的生命信息围绕在耶稣好吗？跟你旁边讲说，你的生命围绕在耶稣。几点了，看不清楚就继续讲好了。主耶稣客观成就了救恩，他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面。这个客观的救恩要成为你主观的经历，讲的白一点就是你到隔壁做好的跟你有什么关系？没关系，因为好的人是隔壁的，那个要好的变弯刀，好的不才有效。你了解吗？就是你隔壁很有钱，跟你有什么关系？那哦，我住在金山银山的旁边。对啦，就是旁边嘛，不是里面，要住在里面才有用啊。所以客观是这个金山银山，这个救恩。但是你主观呢？你主观是不是客观变成你的主观？所以客观上耶稣基督成就救赎，但你主观上怎么经历呢？十字架其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在苦难、失败、绝望，发现没有办法依靠自己智慧、能力跟努力去得救的时候，在那里遇见耶稣。我们承认我们无能为力，我们承认我们无法自拔，我们承认我们没有办法让自己更圣洁，我们需要一个外来的力量，他力救济，我们需要上帝。当你放下自己抓住以为自己可以得救的东西的时候，得救的神在那里向你彰显。怎么样在你主观的经历呢？承认自己需要耶稣，不要再挣扎了，不要再说等我淹界了再信耶稣，等我作为当一个好人再信耶稣。你没有信耶稣，你不会变好人的，你明白吗？因为我们被罪恶污染了，破掉的杯子装不了水，只有换一个新杯子才装得了水。圣经上讲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所以我告诉你，信耶稣不是改造你，信耶稣是给你新生命，新生命才能旧事已过变成新的。改造的再怎么改都有补丁啦，你是新的，你是新造的，旧造旧的生命跟你没有瓜葛，没有权柄。不要在那里等自己变得更好。当我们把基督的死成为我们的死，我们就借着基督的死与神相遇。罗马书第六章第八节说，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我们就信必与他同活，至死地而后生啊！不要再挣扎了。所以怎么样能够那个呢？透过信心，信心是上帝所赐的，你透过信心将基督的死跟自己连结，让透过信心在隐藏中看见上帝，与神同活的经历就因此而产生。所以你可以怎么样？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七节开始说，我们有这宝贝在瓦器里，要显出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 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被逼迫了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这活着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死透吧，不要再挣扎了，让耶稣掌权吧。承认自己做不到，承认自己需要耶稣。你在逼迫，受逼迫，在患难，在咒骂，在羞辱的当中，正是你倚靠耶稣基督十架大能的时候，透过与基督同死，你必与基督同活。路德说，一个人之所以成为神学家，是因为他经历生死，面对咒骂，而不是他理解深奥道理，博览经书或者沉思默想。这个十字架路是一个生命的路，也是一个血淋淋的路，但是也是经历耶稣唯一的路。路德说，人之所以成为神学家，就是一个认识神的了哈，是因为他经历生死，面对咒骂。恭喜你，有没有人在面对生死啊？有没有在面对咒骂啊？有没有面对这个属灵上的死亡啊？灰心、沮丧、绝望，恭喜你，你正在经历生死。但是在这一刻，不要逃跑，不要靠自己，依靠耶稣。耶稣的死在你身上发动，耶稣的生就在你生命上身上显明出来。 Amen。 所以基督徒面对患难要跟他哈哈哈，他是我的食物，记得吗？啊，约书亚记，哇，加勒跟约书亚说，迦南人是我的食物，耶，对不对？那十个探子为什么没进迦南？因为他们要靠自己的能力啊，打不赢啊，觉得自己渺小啊，那算了，死亡灰心沮丧。约书亚跟迦勒怎么会没有恐惧啦？真正的问题不是没有恐惧，真正的问题是怎么面对恐惧。有人面对恐惧就要靠自己，自己打不赢就逃跑；有人面对恐惧知道自己打不赢就倚靠上帝。约书亚跟迦勒进迦南当然有恐惧啊，怎么会没恐惧？连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人性的一面也有极大的压力啊。问题是耶稣选择，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照神的意思。约书亚、迦勒他们选择不要相信眼前的恐惧巨人跟这个诚意高大，相信神的应许。不是那些东西，乃是基督。 Amen。 祝福各位哈，有一个十字架的人生。 Amen。 虽然十字架道路看起来可能很挣扎，要我去原谅，要我去饶恕人是不容易的事，真的，我相信。因为如果那是容易的，你就不会放在心上，那的确相当疼痛，流血流泪。但是我告诉你，因为耶稣复活，你背十字架才有意义。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你受再多的苦不过是靠自己受苦。但是耶稣复活，那些复活就好像十字架之前的死亡，但是十字架之后的得胜跟复活你将会经历，有盼望。阿们，阿们。好，我们一起祷告。